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欢迎收听。
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芝，很高兴一个星期的时间又到了。在这一周的节目里，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位朋友的生命故事，叫做江秀琴小姐。今天我们很高兴在节目中就要请这位江秀琴姐妹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曾经发生在她生命中的一段非常特别的经历。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要回复一位年轻朋友的来信。这位朋友是一位五专的学生，他来信告诉我们，学校的考试刚结束，本来应该休息一下放松心情，可是又会不自觉地担心起来。当然我知道这些担心其实是多余的，可是却无法断绝那一股忧虑。我在同学心中算是一个还不错的朋友，可是总是有一种被利用的感觉，这种心情非常复杂。在同学面前我总是展开笑颜拥抱这一份被信任的感觉，可是心中却不自觉的有一股怨气慢慢的在发酵。唉，我该如何是好？亲爱的温同学，首先非常感谢你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能成为一个受欢迎的朋友，想必你平常待人处事一定很不错，才能得到朋友的喜爱。这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哦。圣经上有几句话和朋友有关，贫穷人连邻舍也恨他，富足人朋友最多，这是箴言14:20。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这是箴言17:17。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个朋友比弟兄更亲密，这是记载在箴言18:24。这几句话看起来好像互相矛盾，可是仔细想一想又不无道理。第一句话它讲的是人性的黑暗面，贫穷人连邻舍也恨他，富足人朋友最多。如果我们结交的都是酒肉朋友，就会像这一句金杰说的，不真实的感情就会建筑在彼此的利益上。第二句话，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他讲的是朋友之间真实的可贵的感情。有困难能彼此帮忙，感受友情的温暖，这当然是人生中一大美事。第三句话，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他讲的是另一种层次的朋友。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觉得人生中很可贵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还有另一个无所不知完全包容的朋友耶稣。生命中的朋友也许不能陪伴你长久，也没有办法为我们解决所有问题，但是他却可以。亲爱的温同学，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帮你判断身边的朋友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与你交往，也不知道你的朋友是不是真的就像你所说的在利用你。但是想一想，如果他们没有利用你的意思，你是不是就失去结交一群好朋友的机会？我们常常说施比受更有福， 人生中如果有一些为别人服务的机会，表示自己处在很好的状况，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如果啊，常常想着朋友是不是在利用自己，对朋友来说可能不会有什么损失，但是对自己来说可能会损失快乐的心情。很希望你能拥有快乐的日子。新的游牧民族继续为你加油。新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芝。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在民雄这个地方请到一位江秀琴姐妹来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一个在她生命里面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经历。那今天很高兴请到江姐妹来到节目中，那我们先请江姐妹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江秀琴。
我们今天非常欢迎江姐妹来到节目中。江姐妹要不要跟听众朋友们谈一谈您接触之前那个宗教有几年的时间？
有33年的时间。
33年。
我从17岁开始接触天道。
是。
直到去年认识了主耶稣以后。
是是，以一位基督徒来说，您是1岁1岁的小孩，可是之前在人生最黄金的时候都是接触另外一个信仰。秀琴姐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小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为什么会在17岁的时候接触这个信仰？
因为我们家庭是，我是单亲家庭，
是
时常跟我阿姨吵架，我就有时候会想要去死，
是
有时候想要修理阿姨，因为那时候脾气很不好。
是
后来我奶奶看这样不行，她就说让我带你去佛堂拜拜，我说好。
是
结果去佛堂那天去的时候那个师父说，假如你一个人能够来学道理可以把你的祖先呢，就从地狱救到天堂，
这样子。
还有你们家里一家还会平安，你的妈妈爸爸都会身体会健康，比较长寿。
是，
我说那我就来修行好了。
这样子，所以从17岁的时候开始
就开始出斋了，节食，就是讲
节食、
受戒，
就是吃
素。
所以从17岁开始吃素，一共吃了几年？
33年。
33年哦。那就是直到去年才开始。
对，去年才信了主耶稣以后才有开始吃荤食。
这样子啊，那身体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这食堂很虚弱。
会不会营养不良？
就是每次看医生都是说贫血。
我们刚刚听到秀琴姐跟大家分享，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大家都会有叛逆的时候，跟着奶奶到佛堂去，然后想要借着一个信仰让自己改善性情，也从佛堂那边知道如果经过一个人的修行还不但可以救自己还可以让一家人得救，所以就慢慢接触这个信仰。
因为那个时候师父有拿那个地狱图，就是地狱 图让我看，我看了实在很害怕，说我一定不要下地狱，他要怎么苦来修行我都要修，反正我一定要修到天堂的地方去啊。
是，所以您就从17岁开始吃素。
对啊，那时候说要去，我们还要做功德，就是还要有钱财就要去做钱财的功德，
是
还要再做工，做一些工作，
就是劳力，
没有是不计报酬的，不计酬劳。
是
还有我们要学习讲道理，还要讲道理给人家听，叫人家来信，天来这样子。
所以经过这，如果通过这三样努力就可以
能够将来能够进到天堂去。
是，所以每个人都要很努力，
靠自己。对对对，
靠自己的力量。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接下来再请秀琴姐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经历。
欢迎您继续收听心灵游牧民族，我是佩芝。我们今天特别在节目中请到一位江秀琴姐妹来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在接触这个信仰之前的另一段经历。刚刚秀琴姐跟大家说，她从17岁进入佛堂，然后开始吃素，然后吃了33年，一直到去年的时候认识这个信仰。那秀琴姐愿不愿意再继续跟大家谈一谈之前的那个信仰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因为2年前哈，我一个亲弟弟，他跟我都是从小跟我在天道的地方跟我一起学道的。
是。
可是2年前他自杀死亡。
哇。
所以那时候让我心里很痛很痛，就是为什么我们都是两个都来这边都是刻苦耐劳的在做功德，为什么我弟弟会走上这一条死亡之路？
是，
结果那时候我就认为说这个道是到底是怎么的，为什么会我让我弟弟这样？
是，
我就开始在怀疑。
哈哈。
结果让我看到种种哈、哦，有很多事情都不合道理的事。
是，
那时候我开始对道理产生灰心了。
嗯哼哼。
所以那个时候。刚好林医师，也就是民雄的林医师、嗯、他受到主耶稣的照顾、
嗯、
恩典很多，他一直向我见证他信主耶稣的好处。
是，
我那时候想说我已经拜了30几年又吃素，我怎么可以去信耶稣呢、
嗯、是，
所以我就去跟我的师姐到一个讲堂去倾听那个师父哈，李光头那个那样的师父，
好好好，
请嘎西那个师那样的师父讲、oh, 讲这个经，只有上了一堂课，就隔天我师姐就打电话说她梦了一个梦，我说是什么梦？
是，
她说我们两个人都去佛堂，
嗯哼，
可是她去念经，去楼下念经，我没有念经，我跑到二楼去，
嗯哼，
结果她跟着上到二楼，结果看二楼都是空空，也没有什么。我说哈、哦、是这样的梦，那我告诉你师姐，下一堂课哦、
嗯、
你自己去上，我不去了、
哦、
因为我要到更上一层楼的地方、哦、
是，
我要去教会了。
哦，这样子。
嘿，
秀琴姐，您在那个地方其实也30几年了嘛。
对，
所以就是说当你这样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那个师姐不会很生气吗？
她不会、哦、她说只要你真认为好你就去吧，
这样子。
她到现在还是很支持我，她因为她他淡到我跟以前都不一样的。
是，刚刚秀琴姐提到就是说您弟弟的一个意外让你非常心痛。
对，
然后同时又看到一些周遭一些不符合道理的事情。
对，
其实我们都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信仰还有宗教它是一个
为善的，
教人为善然后修身养性的一个寄托。 对你来说，你会不会觉得为什么一个信仰会让您的弟弟信得这么不愉快，最后走上解决自己生命的这个路？
因为让我觉得说那是没有让人家觉得心灵能够得到安慰。
结
果、弟弟他的心灵能够得到安慰，我相信他不会去自杀死亡。
就是要付出劳力去工作、嗯、然后第二就是
有金钱就要再布施金钱，
所以第二个就是说布施金钱做功德。
对，
然后第三个就是
还要讲道理给人家听，
讲给人家听、嗯、可是如果自己都觉得想不通的时候，怎么讲道理给人家听？
就是有时候觉得很矛盾、啊、
其实明明其实知道很多道理，知道很多要看开，要看开这个物欲、嗯、不要跟人家争啊，或者是怎么样，其实这些道理都说的应该都说的非常好，意思就是说要靠个人的力量，
靠人的力量、哦、是不能够到达那个地方的。
而且精神压力或心理压力会不会很大？
对对对，就是心理压力很大，就觉得不快乐、嗯、
那会不会有钱上面的问题？因为要布施金钱嘛，
有时候会去向朋友借，
这样子、哦、
而且借又不管人家 不敢向人家说是要做功德，就骗人家说啊，我生病了，你能够一些借给我，就是拿去做功德。
哦，好好好好，那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
当然了、
哦，一心一意，
对呀、啊，
一心一意觉得做功德可以不止救自己，还可以救全家。
对呀、啊，
可是又要去借钱，
因为我们在那个地方没有薪水的嘛。
是，所以因为您弟弟的意外，让你对于之前的信仰开始
产生
怀疑。又因为提到那位林医师，
对、哦、他一直向我讲那个教会真耶稣教会的好处，
是，
所以我就当我那个师姐梦那个梦，我就自己想想啊，我要去教会了，
是，
结果就去年十月，就是北京教会在、刚好他们在举办灵恩布道会，
是，
我去的时候是那一个萧执事良他带领我、
哦、好
好啊，他送了我一卷录音带，
是，
其中一卷就是那个迷路的人、
哦、好好，
那个唱起来是很好听，
诗歌录音带，
哎，
诗歌录音带，
迷路的人，
是，
还有那个求职蜜香气，
是，
那里有一段说我们这个世上的帐篷是借住的啦，天上的房屋我羡慕，
嗯哼哼，
啊，欢人奔走天国路，
是，
啊，我一直听了录音带哈，我就是觉得好像在奔跑、嗯、奔回天国了，
是，
我就觉得很莫大的安慰说怎么有这样好啊，
嗯哼，
还有萧执事娘说信主耶稣哈没有任何条件，
是，
我说怎么这么好、
uh-huh、
他说只要你哈抱着这个诚恳的心，
是
哈、
嗯、
还有渴慕的心，
嗯哼，
你祈求主耶稣他什么都会给你，
是，所以不用布施金钱积功德，
也不用
然后也不用付出劳力做工作，
所以我觉得很轻松，
是，
好像解脱了啦，
是是是，
这是主耶稣的那个带领，感谢主。
那在那个过程里面，江姐妹就是要脱离原来那个信仰，是不是有很大的困难？
因为我们那时候哈都有向天发誓
哦，
有启示说我们要今一生一世都要在都要誓都要那个敬奉那边的神，
是，
所以以前我们都不敢走，
所以一下子就在那边33年，是，所以张姐妹要出来其实也要很大的勇气。
我看这是主耶稣给我的力量吧，
是，或者是说对一件事情的认清看透了，
对对对，
是，所以就毅然决然就慢慢出来这样子。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接下来继续请江姐妹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特别的经历。欢迎您继续收听心灵的牧民族，我是佩芝。我们今天很高兴节目中请到一位江秀琴姐妹跟大家分享之前的一段信仰。刚刚秀琴姐跟大家说，她在从17岁开始，然后33年的期间都在一个佛堂学习道理，因为弟弟的意外自杀，以及一位林医师带领您来慕道，然后慢慢开始接触基督教这个信仰。那我想请问的是，秀琴姐当时会不会很尴尬？明明是住在佛堂，可是却来教会慕道，那个时候您会不会觉得很尴尬？
会的、可是我认为说傻子是对的，我还是要继续的走，
是
因为我觉得真耶稣教会的道理很好、
是
还有萧子四娘她时常到我山上我住的地方、好跟我讲这个圣经的道理，
是
还有就是说那个我墓道没有几天我的公事包掉了，那是很重要的东西、
是
因为是我上班在用的公事包、结果我就赶快打电话请萧十四娘帮我祈祷，他说好、你不用担心，
是
结果三天以后派出所打电话来向我们工会说你们的公事包在这边，你们来领回去，
是
感谢主他给我的恩典、
好，
再来期间当然是受到一些逼迫啦，可是我都一一的克服了，因为那个有一个天成兄、他有到山上找我，他好像我提起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的那个、那个八福，
是
哈、八福之中有一节哦，我都记得说受逼迫的人有
福
了，因为天堂是里有他们的份嘛，
是
啊、天堂是他们的，
对，天国是他们的，
天国是他们的，
是，
所以我觉得说受逼迫也没有关系啦，又不会怎么样，他们要逼迫是他们不知道，
是
不知道我们教会我们的这个道理这么好，他们知道就不敢逼迫我，所以我还是继续的在走这一条天国的路，
是
哦，再来就是墓道一个多月以后，有一天我梦见哈、我们以前的那个大师姐，她是我们师父的得意门生，
是
啊，她跟我们好几位师姐妹，他们在拜那个观音菩萨的那个佛像，
是
啊，结果佛像上面一个小山丘，我就站在那个小山丘上面
哦，好、
他旁边一个年轻人李平头穿一件夹克，
是
他向我们那些师姐说这个人是信耶稣的，他指着我向他们说我说信耶稣的，我吓了一跳，
是
因为我还住在佛堂，我是偷偷的来信耶稣的、结果我又不认识你，你怎么说我信耶稣，
是
他向我说因为你跟他们不一样、你信耶稣哈、你的身上有花光，
是
他们所没有的。我说这样好哦。
是，
结果隔一天我就去教会，我跟萧执事长说我这个梦中的情形向他讲，结果他说，我说那个人我不认识，那个年轻人我不认识。结果在讲的时候，在会堂里面又走一个年轻人出来，我说就是那个人，我昨天梦就的是一模一样，连头发跟夹克都是一样的。
是，
我们那个执事长说他就是我们的传道，你不认识吗？我说我不认识。
是，
他说我们的传道就是李宣真先生啊。
是，
我就觉得啊，这是有真神的存在，让我做这个梦，我要感谢主。
是，
还有因为我去那个教会哈、安息日的时候，我中午都没有回去，我都在那边，
是
休息的时候，我在那边跟一些老信者，因为他们有一些乡下来的，
是
那个比较年长的信者，
哈哈，
姊妹啦，兄弟哦，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我都看他们的面目的表情哦，他们的眼神哦，都很有自信的那个样子
啊、
啊，打给黑的那个面貌、都很慈祥，
是。
哦，我就比较起来说，以前我们那边也有一些老者，可是跟他们比起来，就是差了太远了，
哦，
差太多了。
是是，
还是我觉得，哎，教会里面的人都比较好哦，他们都很快乐。
是，
我觉得他们大家都面带笑容，没有重担，真的真的。
是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救赎的力量。
去年年底民雄教会在举开这个灵恩布道会，林师说叫我来，我就来了，在他们家住夜。
是，
哦，就去求圣灵。结果早上在求的时候还没有求到，就感觉舌头有一点要卷舌了。那个林太太说他们要先回去，因为林医师要到医院洗肾。
是，
我说你们先回去，我好像要快要得到圣灵了。我等一下用走的回去就好。
是，
结果下一节说要求圣灵的人到前面来。我就跟那个我们民雄教会的谢长老娘，
是，
他现在已经蒙主调回安息的。我跟他跪在旁边，跪在他旁边，我就是情此迫切，一直求圣灵，因为林师说没有圣灵不能回天国，我就很害怕，我一直求求求，真的感谢主，真的有圣灵了。
是，
求了以后我回到林师家里，我自己偷偷的要关在房间，看看我还有没有圣灵，接着真的感谢主，还是有圣灵。
是。
因为我以前还没有得到圣灵的时候看圣经都看得似懂非懂，
是，
也没有说要很热心的看下去。可是我得了圣灵以后，我看了圣经每一节都感觉很好很好。还有就是比较不会害怕了。以前胆子很小，
是，
听到车子喇叭大一大一声一点，我就吓了一跳。感谢主，我现在得了圣灵以后
比较勇敢，
比较勇敢了。
是是是。
还有就是今年在北京教会要受洗嘛，
是，
碰到一件事，因为我想我既然来信主耶稣，
啊，
我还要受洗，可是那个地方我还要一辈子待下去，
就是佛堂那里。
嘿嘿，那个嘿，因为那个地方是那个算别墅，
是
很清静的地方，我还要住在那个地方，我也不想走。
是，
因为要走我也不知道走到哪里去，因为我都住在住在那边。
对，
结果好像是主耶稣的意思吧，我猜想的。
是，
因为受洗以前的一个礼拜晚上，我要睡觉的时候想啊，我那个烛台有东西没有热，
是，
可能会坏掉。我就打开房门出来，哎呦，怎么地上那个烛台旁边有那个东西在动，黑黑的在动，我吓了一跳，我赶快把房间门关起来，打电话请家里的人说，向我师父说。有蛇跑进来，他们就来拿那个灰眼或夹子，结果夹不起来。
哎呀，
他们说很大，像我们的秋高桃那么大，
所以
有两条
的蛇。
他后来请消防队的人来抓走。
哇！
结果我就不敢住那一间，我就住到后面的房间。
是，
而且我那一个晚上我打电话向焦子师讲说。这边有时候很害怕，他说没有关系，我帮你祷告，你也祷告。
是，
我就圣经拿到我一直读，圣经放在我头的旁边，我来睡了。
是，
刚睡了就梦见我那个天花板又有一条好大好大的蛇。
是，
结果我醒来，我都怕的那个地方我不敢住了。
是，
我就赶快把要用的东西赶快拿出来。他就住在我干老子那边。 等到受洗哈、哦、洗礼以后，
是
我们佛堂的人打来向我儿子的干儿子的父母说，现在某某人在你们那边住哈、哦，他的生死你们都要哈、哦、负责了啦，
我们
都不负责，跟我们没有关系的。结果他们就说，那你不能住这边啦，你要回去住佛堂。我说不要，我已经洗礼了，我就不回去住了。
是，
我就赶快向这件事情向萧执事娘讲。他就向教会的兄弟还有那个姐妹他们讲，有好几位姐妹兄弟他们说他们家房子要让我住。
是，
感谢主，后来我就住在这个那个金花社那边。
是是是，
让感谢主让我有一个栖息的地方，
是
栖身的地方，
所以就不用再回去佛堂住了，
就跟他们没有关系了。
所以那是一个很好的别墅，但是
可是主耶稣还是很好的恩典，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也不输给那边的别墅。
据我所知，秀琴姐现在住的地方非常美，每天可以看到夕阳，那地方很美，
旁边都有树木。
是是是，今天听秀琴姐跟大家分享这个三十几年来的一个信仰，在一些事件一连串的事件之后，让秀琴姐认清，然后来接触真耶稣教会这个信仰。那今天在秀琴姐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之前，有没有什么话特别想跟听众朋友们说？
我想要向大家讲的是说，以前看到我的人现在看到说，哎，你怎么变得比以前漂亮了，这个脸上都有光了，
真的有。
哎啊，我说因为我现在哈、哦、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因为我认识了主耶稣。
是，
所以我要奉劝哈、哦、各位哈、哦、假如你们要在信仰方面哈、哦、你们要认清，就是我们要信仰，就是要信那个能够造万物造人的神。
是
我们不要去信那个人手来造出来的神，我们去祭拜他，那是错误的。
是 是，
因为我们人生几十年的光阴不要错过，一定要来信仰我们真正的真神，独一无二真神，我们的主耶稣，他能够让我们回去天国的路。
是是，这也是秀琴姐三十几年的经历之后的一个非常刻骨铭心的一个经历，然后说的语重心长。
对对
对，我们非常谢谢秀琴姐、哎、我们希望下一次有机会一样能请到秀琴姐回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更多的见证。
好, 好, 好,
好，谢谢
谢谢各位。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又到了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今天这个单元要与大家一起分享旧约经卷智慧书箴言第二十五章的内容。本章箴言经文共有二十八节，而内容提到神是主掌者，国位需要忠诚拥护，处理是非的准则，说合宜话的价值，明智的规劝，忠心的使者，诺言的实践，邻舍往来应当注意的事项，危难时不当投靠的人，爱你的对头，不要过分追求虚荣，自我节制的重要性等等的人生当注意的事情，教导我们很多为人处事的智慧。本章箴言经文第一节到第十节的经文的意义内容是这样说的，以下所记的话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由大王西西家宫廷的人所抄录的，把事情隐秘起来是神的荣耀，将事情查明却是君王的光荣，如天之高如地之厚，君王的心也是这样的测不透， 除掉银子里的渣滓，便可以得到纯净的银子，交给银匠，才能铸造成精致的器皿。先清除君王左右邪恶的模式，王的政府才能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上。你不可以在王的面前妄自尊大，想引起王的注意，宁可等人来请你上前，不要让人叫你退后，让位给比你更重要的人。不可贸然出庭作证，倘若有其他证人指证你的错误来，你怎么办呢？你跟邻舍有什么纠纷，就得私下和解，不可泄露别人的秘密，否则你将被视为不能守秘密的人，且无法摆脱这种羞辱。本章箴言经文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的意义的经文的内容又说，一句话表达得好，就好像配衬在银网里的金苹果，经验丰富的人所提出的警告，对愿意领受人来说，比金耳环和纯金制成的事物更有价值。可靠的使者使猜他的人心神爽快，就像收割时炎阳下的凉水一样。答应馈赠别人却不实践诺言的，就像无语的风云。耐心的劝导能打破坚强的抗拒，甚至能说服当权的人。别吃过量的蜂蜜，多吃会使你呕吐。不要常常访问邻舍，恐怕他厌烦你，怀恨你。作假见证陷害邻舍，跟利剑、大锤和快剑一样，会置人于死命。本章箴言经文第十九节到二十八节的经文的意义内容又说，在患难时依靠不可靠的人，就像依靠蛀坏的牙、扭伤的腿一样。对着忧伤的人吟吭高歌，就像寒冷天脱下他的大衣，在伤口上擦盐。你的敌人饿了，要请他吃饭；渴了，要给他水喝。你这样做就等于雪中送炭，主必定因此嘉奖你。毁谤带来愤怒，正如北风带来暴雨。宁愿住在屋顶的一角，也不愿意跟爱唠叨的妻子同住宽敞的房屋。听见远方传来的好消息，就好像口渴时喝一杯凉水。一人在邪恶人面前退却，就好像搅混了的泉水和污染的井水。吃过量的蜂蜜不好，想赢得过分的赞美也是有害的。性情暴躁的人就像是一个不设防的城邑，易受攻击。以上是智慧书箴言第二十五章丰富的经文的意义内容。在本章箴言的第二十八节和译本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强言。古人以心比作马，心远欲马，乃是不容易约束的意思。所以箴言又说，制服己心，强如取城。人的心真是难以管制，瞬息万变，有如脱缰之马，任意奔驰。古时候战争要攻下一个城来，必须先攻破城墙、城门的城檐，一破，那城邑自然也就将遭到毁灭了。心是至情意的中枢，万事都由心发出，若不加以管制，就如同没有成眼的诚意，撒旦的攻击、物质的诱惑、肉体的冲动，随时都可能侵入，人实在是无法制服自己。就如使徒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唯有将自己完完全全的献给主，就能心意更新而变化，明白何为神善良、存钱可喜悦的旨意。神呼召他的儿女说，我啊，要将你的心归我。我们若将心全然献给他，他就要进入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主，指引我们正确的人生道路。在青春期，青年的时代是一个人生最快乐也是充满了彩色的时代，虽然有功课的压力，但生活还算是自由自在的。父母仍然替你 担各样的担子，不必有太多的责任加在你的身上。你可以专心吸收各样的知识，使眼界扩大，规划自己的将来要走的人生方向。但是当年轻人打开视野看广大的世界，参加社团，扩大友谊圈子，特别是想交异性的朋友，寻求生命的意义，说我是谁，那我以后要往哪里去呢？又为什么而活呢？这些等等等等的问题，那我们若是处理得好的话，运用得合适，那我们的人生必定是彩色的人生。但若是在这一段时期当中留下遗憾呢，那人生就变成了黑白的。而在这其中最能影响我们情绪起伏的是两性的关系。近十多年来，由于社会的变迁，家庭结构的改变，人们对男女亲密的关系的观念呢，也是相当大的改变。现代社会的快速观念，促使对感情的观念的变质，以及对婚姻关系的改变。男女在一起虽然口口声声说我爱你，但是却不在乎彼此之间的约束，导致时间一久，双方在互不尊重自己而失去了耐性，担心另一方移情别恋，或以为婚前性行为是对双方爱情的肯定。不少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引起情欲的冲动，就放任而为。一般时下人常是有一个口号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你若真心爱我，为什么不跟我如何如何呢？人的本性败坏，而且是非常容易在情欲上跌倒的，而且世界上的潮流又是走向性开放，目前婚前性行为滥交已经成了普通的问题，因此带给人们罪恶感、恐惧、感情的变质，对性行为产生错误的认识。青年人误解扭曲感情的真正意义与价值，而对感情心理趋向于随便患难，合则来，不合则换，不要问对方太多，只要有今宵就好了，快乐就好了，我们不要婚姻的枷锁。这些口号与没有罪恶感的心理，造成换性伴侣成为时髦的事情。这些情形我们都可以从电视当中看到，有关探讨两性交往的综艺节目中，他们彼此的对答的内容就可以听得出来，而且看得出来。因为青年男女在交往时的随便，而导致怀孕甚至堕胎，生活步调的重心也改变了，可能是由于热恋当中，许多原来关心的事情都开始不管了，例如不能专心读书，或是专心做研究，而且成双入对的出出入入，生活也开始改变群体的关系，与其他朋友的关系也渐渐的改变了，逐渐成为孤立的两人世界。婚姻这生活恩典是神设立祝福的，仅限于在神祝福的真理的盟约一夫一妻中享受幸福美满身心灵分享的喜乐，满足婚姻的生活。如果超越了，就违背了神的旨意。身体是配偶双方共同享有的，建立在真爱的基础上共有的，与外人是无干，绝对禁止所谓的离道不法之徒利用所谓的婚姻辅导向个案进行尾随行为，几乎接触，这是大错特错，神人共愤的举动。使徒保罗说，男不近你倒好，男女不要随便单独相处，为了要防患男女情欲犯罪，以免玷污身心，这是基督徒最忌讳的大恶。哥林多前书6:18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是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又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4:3-5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掩蔽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可见唯有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保守自己的身子，才能够喜乐生活，荣耀天上的真神，也才能够将来进神的国。神的话是不会减少，也不容减少， 他要求人圣洁的标准是不会因为时代的潮流而有所改变。我们应该以真理保守自己的心，以真理来制服自己的身心，努力的追求真理的智慧，判断是非，得着能力过神喜欢的生活，才能坚固保守住自己圣洁的身子的荣耀城，以预备主耶稣迎接的时候进入他的荣耀城。但愿听友有时间再翻开智慧书箴言第25章，细细的品尝每一句箴言，心灵智慧必大得提升。现在我们一起来向天上的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晚再一次的赐下宝贵的箴言，供应我们饥渴的心灵。你的话语是从天上而来的好消息，也如凉水般供应我们这口渴的世人，使我们有真理的力量保守我们心里的诚言，不至于被罪恶引诱被攻破。哈利路亚，阿们。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 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期待下礼拜空中相会，也希望所有游牧民族的朋友们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呢都能健康快乐平安。
我的心是一只鸟，飞行借于黄昏与破晓，阳光下向地小路，要为 心。